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真相中柳暗花明的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们学法小组长期坚持互相配合，面对面讲真相，到较远的景区公园和农贸市场讲真相救人。无论再忙，出门前必须学好法，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坚持，师尊总会给我们带来有缘人。讲真相中也会遇到顽固难救的人，但也常会出现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神奇故事。一，我回家一定好好看一看。一天，我和同修 C 去公园讲真相，看到一人在公园石桌旁锻炼，动作十分怪异。 C 同修发正念，我上前善意地询问，请问这位大哥，你这是啥功夫啊？那人回过头来回答，年龄大了多病，锻炼健身。他很有兴趣地停下来与我攀谈起来，我就给他讲了我朋友多人因得疑难怪病久治无效，常年受尽病痛折磨，最后还是经亲朋好友的建议，相信高德大法，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神机出现，多年顽疾不翼而飞，一身轻松。我是亲见的，而且现代科学都无法解释。那个人一听，立即沉下脸来，冷冷地回答，你宣传法轮功？我是市公安局刚退下来的，我还管过法轮功。说着，从一个塑料袋内拿出衣服来，穿时我看见了他的衣服上有公安的标记，当时内心惊了一下，但马上镇定下来，同他继续交谈起来。大哥，今天你我有缘相见，真还得给你讲一讲真心话，了解一下法轮功。我就从我厂公安处讲起，所谓执法中的邪恶与黑暗，实际上折射反映出我们国家整个公安司法体系的腐败、暴力与黑暗，国人无不深恶痛绝。从周永康的入狱和后来公安司法系统迫害法轮功的参与者纷纷明白真相，幡然悔悟，讲了那些迫害法轮功修炼者而遭恶报的事例，也讲了善待修炼者而得福报的故事。我又进一步讲了江泽民和中共互相利用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伤天害理的罪恶事实，请他相信人不治天治的宇宙法则。不久，江泽民同中共犯下的滔天大罪必遭天谴，一定会有彻底清算的那一天。人若想逃过劫难来的那一天，唯有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善待法轮功，只有这唯一的出路，才能确保你家庭平安，消灾去病。我这份资料是很珍贵的，送给你。随即 C 同修把真相资料捧给他，在他明白真相后，终于说了一句我至今都忘不了的一句话，我还不晓得这回事哦，我相信你们说的全是真话，这小册子我回去一定要好好看看，并用真名退出了邪党组织。望着那人远去的身影，我想起了师尊在《红营二法正乾坤》中的诗句，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二，老弟，我还有救吗？某一天，看见长椅上独坐一人，表情愁眉不展，好像有什么心结打不开似的，我友善地问他，兄弟，这位子我可以坐吗？出乎意料的，这人非常客气地说，请坐。这人友好的举动使我感动而轻松，在同修正念帮助下，我同他愉快地攀谈起来。交谈中我得知，这人是某市林业局退休职工，常年患病用药，也没多少起色，因病搞得家中经济拮据，正一筹莫展。我见他那绝望的表情，善念油然而生， 心中求师父加持，一定要把这人救了。我们毫无拘束的交谈，现在社会风气败坏，贪官污吏四处横行，人类的生存环境的恶化，水源食物的污染严重威胁到人类健康，所以现在有些病药物根本达不到治疗的目的。所谓疑难杂病，现代病就属于这一类的，想彻底根除很难。这时他用无奈的语气说，哎，有啥法，反正人要死我无所谓。我说，兄弟，人常说好死不如赖活着，超长的病就有超长的应对方法，树立信心，振作起来，办法总会有的。望着他漠然的表情，给他讲起了我亲眼所见，我的同事朋友得了绝症，治疗无望后，经亲朋好友建议，通过法轮大法的修炼，神奇般康复至今。这个科学根本无法解释的现实就摆在这里，连医生专家都承认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人听了后竟然产生了抵触的情绪，并且说，你说这个共产党要抓的，我晓得，刚才还有人送给我一本书，是法轮功的，被我……我听后很难受，想离去的念头一出，师尊的一句话在我心中响起，救人那是你的责任，每个大法弟子必须得做的。见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我归正了自己的思想后，又耐心地对他说，你晓不晓得这本书是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宝书啊，免费送你是为你得救，这本书是大法弟子节衣缩食省下来的生活费做的，而且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在红传，政府高官平民百姓都尊敬法轮大法。我又给他讲了贵州平塘长布乡藏子石，现目前天线异常，江泽民流氓集团与中共栽赃迫害法轮功，天怒人怨，神佛降罪，天灭中共，世人纷纷三退保命，已经成天下的大趋势。今天你我有缘相见。那人脸上出现了愧疚的表情，并小声问我，老弟，我还有救吗？我回答，有救，我们师父慈悲众生，不会怪罪你的一时糊涂，忏悔还来得及，你把扔掉的书找回来就行了。他随即朝那个高大的蓝色塑料垃圾桶走去，他毫不迟疑将上半身弯进那臭烘烘的垃圾桶里翻找，终于找到了。他脸上露出了如释重负的欣慰，他把资料册上污物擦净抚平后还原，恭恭敬敬的双手还给我。我们分别时，他握着我的双手久久不放，并说，我回去后一定要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将你讲给我的告诉家人，善待高德大法。当时我们心灵深处感受到从未有过的轻松殊胜。这几年我们在讲清真相救人的风雨历程中，人们明白真相后爽快的笑声带给我们欣慰，师尊为众生付出那么多，我们唯有按师尊要求的去做，多学法，修好自己，正念正行，做好三件事，多救人。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人心给保安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讲真相的过程也是修炼的过程，过去我到公园讲真相，看到保安就绕着走，看着他们胳膊上戴的红箍，心里就不舒服，有时还不用正眼看他们。慢慢我意识到这是不对的，他们也是被救度的众生，不能遗忘，我要修正自己不正的心。一天，我特意去找保安讲真相，见面和他搭上几句话就说，你上什么学毕业？入过团吗？他说，入了。我说，你知道三退保平安吗？他说，知道，没退。我说，既然知道就赶快退了吧， 现在天灭中共，留好人，灭坏人。你们农村人都信神佛，但能够救今天的人只有法轮大法。法轮大法才是真正的佛法。他也知道共产党的邪恶腐败，所以很快就退了。我送给他真相册子和翻墙软件，告诉他回去好好看，多了解真相，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谢谢。第二天，我又来到这里，见换了一个保安，他很热情地让我坐下，我又给他讲真相。听着听着，他说，你昨天来过吧？昨天那孩子是我儿子，他都跟我说了，今天他有事，我是来替他搬的。我看他都知道了，就说，你们父子俩真有福啊。这样他也做了三退。我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去年8月27日晚，我发完正念，带着大法真相资料来到地铁站，见一保安在值班，就问他，你上什么学，入团了吗？他说，入了。我问，为什么要入团？他说，学校让入的。我说，你知道什么叫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吗？终身就是为他去献身，说白了，就是为他去死。你入了共产党的邪教组织，他就控制你的思想，左右你的生命，共产党毫无人性。我又问他，你知道法轮功吗？他说，知道，就是电视说的那个。我说，我告诉你，电视说的全是假的，是骗人的，你不要听信那些谎言，给法轮功造谣的全遭恶报了，电视上污蔑法轮功的罗京遭报了，所谓的模范共产党员任长霞遭报了，连任长霞自己的妹妹都说她是迫害法轮功遭报的。她说，你要不说还真不知道。我说，共产党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特别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必遭天谴。你去国外旅游，随处可见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的横幅。他听着直点头，可让他退，他说，我也不能光听你的。当时我很尴尬，想一走了之，心里又觉得不对劲。平时口口声声说救度众生，慈悲众生，怎么关键时刻就把师父的法忘了呢？师父说，你碰到不高兴的事情你就不高兴了，大法的事也不做了，哪个人说几句不好听的话，我才不救你了呢。可是你知道吗？他们都是为法来的。见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我是大法弟子，要修善，修出慈悲心。人家才说一句就受不了了，这么轻易放弃一个生命，不慈悲呀，不符合师父的法。我一定听师父的话。于是我又接着说，我告诉你的才是真的。电视永远不会告诉你这些。你看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其实不是天灾，都是人祸。是谁带来的？是共产党。看到300米的天坑了吗？那都是天谴，共产党造孽，老百姓买单。今天的中国人每时每刻都面临着生命危险。你我相遇就是缘分，也是你的福分。告诉你真相，完全是为你好。天灭中共，每个人都面临这个选择。举个例子，好比站队，你站在真善忍这队，愿意做一个真善忍的好人，你就留下了，大法就保护你。你说我不信，也不退，那天灭中共时，你就被淘汰，这是真的。他重复着我的话，哦，就像站队一样，站在这边就留下来，站在那边就……我说，怎么样，退出来吧。他答应，把名字告诉我了。最后我让他记住九字吉言，并给了他真相资料。去年9月1日，我骑车出去，心想，还是去找保安讲真相，那个环境好，都是一个人值班，说多长时间也没人干扰。见到保安，我就说，问你一件事。他说，什么事？我说，你是团员吗？戴过红领巾吗？ 他说，都没有，我们那儿都是学习好的才让入。他有点不好意思，我说，没事，什么都没入最好。听他说啥都没入，就想离开，反正他什么也没入，也不想讲了。这时我发现自己心里隐藏一个很大的思，为退而退，心里不静。于是我把车子停好，问他，你知道法轮功吗？他说，知道，就是电视说的。我告诉他，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没有共产党迫害。法轮大法是佛法，不只是传给中国人，也是传给全世界的。世界需要真善忍，以后你可不要再乱说了。他点头答应。我说，你看共产党给人带来的是什么？是贫穷，是灾难，各种人祸天灾连续不断。你看每月你那点生活费。他说，我们那儿的人都被扣走了，值班打瞌睡发现就扣900。我说，今天的人都是跟共产党学的，就是恶。你就记住，法轮大法好，共产党的统治不会长的，你会得福报的。后来他说也想学功，我很受感动，考虑他的工作环境，我给他准备了师父的讲法录音，因没能及时送到，再去找他就不在了，很遗憾。正法走到了最后，我们一定要学好法，修好自己，才能完成救度众生的伟大使命，珍惜最后这千载难逢、瞬间即逝的万古机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邮寄成套小册子，扎扎实实讲清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2016年4月19日。前几年我搬到一新建的小区，这个小区比较大，小区的大门总是被保安关着，进出要刷卡，小区里还有派出所安插的警务室。我想救这一方人，让他们了解真相。这里住的主要是上班族，早出晚归，也有的住户有老人在家。我如果白天发真相资料，就会被做未结的人员收走。我主要是在下午，在上班族下班的前后发资料。我想发一份资料，他们看完后再想看还不方便，那么我就在每户发翻墙小光碟和9屏光碟。我从顶层一层一层的往下发，这次发到哪里，下次再接着发。开始他们以为是外面的法轮功学员进来发的，把小区的大门管得更严，后来要查每户，查每个人的身份证，不久又听小区的人说要在各家搞拒绝邪教签字。我一听，这不是毁事人吗？我发正念求师父加持我清除另外空间阻碍世人得救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同时我想要让小区的警察、保安、物业管理处的工作人员明真相，就想到了寄真相册子给他们看。于是我给小区的警察、物业管理处先后分别邮寄了薄熙来活摘器官的惊天黑幕，回顾425 1400例谎言的背后，上天在救人，你看懂了吗？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为什么劝你退党？马克思的成魔之路，检析中共的邪教本质，中共官员为何纷纷落马，罪恶与审判等。我把这些叫成套的资料用信封邮寄，一封接一封的真相册子解体了他们背后的邪恶。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拒绝邪教签字没搞成。有一天家人回来说，保安说了法轮功的事，他们再不管了。有一次小区里一群人打着横幅抵制不合理制度，在一块展板上写下一段话，这段话是大纪元网上曾经登载的一段话。有几个同修说，别记那么多，记一封就行了，有的内容是重复的。我认为每份不同的真相册子都有它不同的侧重的内容，要想使人彻底明白得救，就要多看明慧编辑的各种真相资料。去年5月份开始溯江之后，各地出现了对法轮功学员不同程度的 骚扰、绑架、抄家事件。我悟道要全面向政法委、610公检法的工作人员讲真相。自99年以来，他们直接对大法、大法弟子犯下了大罪，面临淘汰的危险，而且要扎扎实实地做好，才能救了这些在协党部门工作的人。2007年，我在监狱黑窝时，狱警队长有一次拿出一本内部书籍，他们攻击明慧网上的报道内容是假的。江氏流氓集团为了维持对法轮功的迫害，编写造谣诽谤法轮功内容的书籍，欺骗这些人。我认为政法委、610、国安、公检法、监狱的人与一般民众受毒害还不一样。这类造谣诽谤法轮功内容的书也是从政法委、610等等层层机构传下来的，这是我知道的一点，所以就这些人的工作一定要做扎实。2015年7月，我给省市区的政法委、610、国安、公检法、监狱邮寄真相信时，按着真相册子的内容，按着下面这个顺序给他们邮寄：世纪大审判，起诉江泽民，审判江泽民，切莫阻挠起诉江泽民的信。寄给两高的刑事控告状通用部分。610办公室揭秘当今中国最大邪恶机构，周永康落马内幕，1400例谎言的背后，藏字时揭秘，三退手册，真相，中共警官自杀入狱潮。这些人坐办公室不是太忙，有时间看真相资料。我还给乡政府、乡里的税务所、工商所、卫生院、教育组、学校、土地管理所、公安每一个部门都邮寄成套的真相册子。我有一位这个乡里的亲戚说，乡里这些机构的人员经常在餐馆一起吃饭聊天，议论法轮功的事，说收到很多信，都知道法轮功是被迫害的。感谢同修编辑的救人的各种真相册子，在救人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我还认为马克思的成魔之路要是能做成大册子就好，要继续发送，使人更能认清共产党的邪恶的根。其实中国人并不了解真实的马克思，到处挂着他的画像，现在仍然还有很多人不了解马克思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以上是我个人的认识，如有不对，请慈悲指正。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认识顾虑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以前对顾虑心是毫无认识的，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才知道还有顾虑这样一种执着心。自己在生活中几乎处处都体现出了顾虑心，什么都没能用法来衡量。上学的时候顾虑学习成绩等等，虽然法也天天在学，但是对于自己的思想的根本考虑问题的方式，却总是用人的习惯思维去想问题，结果就是顾虑重重。上班后对待具体的工作也是用人的理在对待问题，生活中也一样。在修炼过程中，要想完全放下人的理，一切按照法来想问题，那是很难的。有的时候要想放下人的理，就好像是放下生命一样。人在修炼到关键的时候，就是很难放下人的理。自己平时的忍都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见精进要旨何为忍。比如别人骂我，我忍了，我之所以忍，是因为我担心他再打我。别人打我，我忍了，我之所以忍，是因为我担心他再更严重的打我。老师羞辱我，我忍了，我之所以忍，是因为我惹不起他，我顾虑他以后再给我更大的责罚。在邪恶的黑窝受到种种虐待，我忍了，我之所以忍，是因为我顾虑自己受更大的苦。在受到酷刑过关的时候，我总是想自己能不能承受过去这个刑，顾虑重重，完全没有想到法。我甚至后悔自己以前为什么没有好好练打坐，这样就能忍受更大的疼痛，把这一切都归结为自己的承受能力不行。虽然知道这是迫害，但是由于自己完全意识不到的顾虑心，再加上很强的怕心， 完全没有在法上反迫害，一味的消极承受。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自己的顾虑心太强，不敢理直气壮地面对迫害，正念制止迫害。修炼以后法理不清，认为自己以前就挺能忍的，是不是修炼要容易一些呀？其实是完全没有理解真善忍大法中忍的内涵，觉得自己并不是气恨委屈含泪而忍，见精进要旨何为忍，虽然不是这样的表现，可我是执着于顾虑心之人。我从小就性格懦弱，总是受别人欺负，胆小怕事。如果有一个小混混让我从他的胯下钻过去，我可能也会钻过去的，因为我怕他打我，我怕他打死我。我并不是大忍之心，因为我的顾虑心实在是太大了，怕心实在是太大了，懦弱无能，自卑感很强。长期修炼以来，我甚至不知道有这么一个顾虑心需要去。等我真正认识到还有一个顾虑心需要去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了修炼的艰难，那种感觉就好像失去生命一样。我知道这种感觉是顾虑心的感觉，并不是我的感觉，顾虑心也是生命。顾虑心是与许许多多人的理混合在一起的，真是分辨不清，反正都是不好的东西，都应该去。说起来容易，真正那时候能不能意识到，那就很关键。还要有勇猛精进的心，还要有100%坚信大法的心，这体现在生活的细微处，每一丝一念，时常不注意，就是用人的理考虑。顾虑心只在他将要死亡的时候才强烈的表现出来，平时不注意，根本察觉不到顾虑心，只有真正用法去衡量的时候，他才蹦出来，叫你要用他的理，他的千百年来形成的人的理去考虑问题。当你坚定用法去对待问题的时候，他就吓得发抖。切记，那个发抖不是你，是顾虑心，它作用在人身上，作用在人的大脑中的时候，人就以为是自己在发抖，这个时候坚定正念就是去掉它的时候。层次有限，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洞悉执迷，了结恩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记》中说，执着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磨，抓其情思，搅扰一生，年岁一过，悔已晚也。因一些大法弟子常年执着于亲情，而不能真修自己那颗心，结果旧势力把其家人拖走，以此遏制不真修的学员和淘汰常人。越到最后接近结账的时候，这种事件越多。一位老年同修状态不太好，儿子去世，他又沉浸在丧子之痛里，暮年丧子，哀痛可想而知，嘴里翻来覆去地念叨着他的儿子如何对他好，如何孝顺，如何懂事听话，如何如何，前途远大，却英年早逝。还有一老年同修，一双儿女都是40多岁，可是一个月之内，儿女车祸相继去世，令人痛惜。是不是正因为老年同修放不下对晚辈亲情，看不透因缘关系，才让旧势力钻了空子，对自己的家人下了黑手呢？有一个佛教修炼故事，说舍卫国有一个信奉婆罗门教的人，虽然富裕，但吝啬贪心，每当吃饭的时候就紧闭门户。有一天，这个人杀鸡做食，夫妇同吃，中间坐着一个小孩子，他们多次夹肉送进小孩子口中。佛陀知道这个人，就变成一位沙门，出现在婆罗门人的面前。婆罗门人看见后大怒说，你这个无耻的出家人怎么走到我这里来了？沙门说，你才愚痴啊，杀父娶母，供养冤家，怎么还说出家人无耻呢？婆罗门人听后很感惶惑，问其中的缘由。沙门说，桌子上摆的鸡，他是您前世的父亲，因为吝啬贪心的缘故， 堕落到鸡里面去。这个小孩以前是一个罗刹，在前生前世中您常被他杀害，因为前业未尽，所以现在又来投生，为的是到将来再杀害您。您的妻子是您前世的母亲，因为恩爱深厚，今生就来做您的妻子。这种轮回俗人不知，只有出家人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出来。佛陀于是现出威神之力，使他看到自己的前世。婆罗门人看后大吃一惊，立刻醒悟，表示愿意忏悔受戒。佛陀于是为他说法，接纳他进入佛门。他后来获得须陀洹果。还有都提的父亲投生在他的儿子家做狗，偷吃盘中的食物。旃檀的父亲投生在儿子家门口做乞丐，被守门人打断了一条手臂，等等等等。在我们千百年的轮回转世中，夫妻、父母、儿女都是业力果报所致，对谁都是善意的，符合道义的，这才是做人的正理。但如果执着于亲情，钻进去不想拔出来，可能落得害人害己的结果。人世间竹篮打水一场空不说，毁约的后果在等着自己。有些同修因没有真修实修，自己和众生也将万劫不复，自己代表的宇宙天体的一切都将不复存在。圆满前的考试早已开始，宇宙正法是有期限的，慈悲的师父一等再等，就等那些弟子快点清醒。要知道大限一到，师尊挥手之间就解决的事，那时修哪儿就算哪儿了。可是不争气的大法弟子还有很多，对大限之后自己的结局麻木不仁。有很多见悟同修看见有很多大法弟子720之前就达到了很高层次，可是最近一看，因为安逸和放松自己以及各种人心，致使许多大法弟子又掉到人类这个粪坑里，心性掉下来了，却还是抓着人世间肮脏的东西不放，自己天国世界的家人哭得死去活来，而他们人这一面却是执迷不悟。师父真是急啊，可是怎么办呢？师父再着急也不可能在你面前神通大显，直接告诉你怎么做吧，都得借助同修或者常人的嘴点醒你，修炼得靠自己悟道，做好提高才行啊。以前没做好的赶紧迎头赶上才对，继续放任自己的就是自毁。同修在浅谈亲情的不同层面中说，我们内心深处渴望家庭的温馨，丈夫的体贴照顾，儿女孝顺，这是人的生活状态。虽然不是有意的在想，但内心深处还是保留着这些人的东西不放。如果我们能跳出来，就会看到今世的亲人都是戏台上的一个角色，走马灯似的在我们身边表演着。我们如果入戏，就会为他们而痴狂。如果我们把自己当作旁观者，就不会被带动得魂不守舍。古往今来，历史上多少恩怨往事，我们与众生结过不同的缘，在最后这一世都要了结，同回天庭。我们只有在有限的时间内勇猛精进，真修实修，方能守信见约，不辱使命，不负师恩。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海外同修讲真相应重视的问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海外旅游景点的同修们本着一颗救人的热心，在各旅游景点或大街上到处寻找华人面孔，只要一看到中国人的身影就赶紧上前劝他们三退。这本来是件好事，说明我们海外同修救度众生的事情抓得很紧，
但一位才从澳洲回来的常人朋友给我电话，表达了他对我们海外同修讲真相的方式方法的一些意见，现整理记述下来，希望海外同修看后能有所思考，有所借鉴，有所改进，真正按照师父讲的那样，从做事的态度上，怎么样能够救了人这个问题上，你不认真去思考，这是修炼问题。见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这位朋友在国内经商，对国内的政治经济现状都非常了解，对法轮功在国内被迫害现象也深表同情，应该算是一位明白真相的常人朋友。我也帮其用化名退出了以前加入过的团队组织，但是前不久他从澳洲回来以后，用他的话说，你们旅游景点上那些大妈大婶儿，简直要把我这样的人推向你们的对立面了，我心里真的很厌烦。主要问题如下：一、旅游景点讲真相的同修普遍表现出年龄较大，以大妈大婶同修为主力军，只知道讲法轮大法好，三退保平安。当被告知已明白真相，有朋友帮忙办了三退时，他们还继续跟着游客走，或劝游客也来修炼法轮功，或劝游客留在当地。如果游客多问他们几个关于共产党的问题，他们又回答不上来。由于海外讲真相同修较多，华人游客有些听得不耐烦，就绕开真相展位走。当同修们紧追不舍去给他们讲真相时，华人游客觉得受到干扰，很不耐烦，导致旁边一些西人游客都不理解，甚至告诉华人游客遇到这种情况可以报警。他认为我们大妈大婶同修这样讲真相成不了气候，如果多一些年富力强、思维缜密、素质较高的中青年同修去讲真相，效果可能会好些。二、朋友介绍某宗教教徒在宣扬他们这一门派时，会在某处放置他们的各类书籍，然后信徒在较远处等着，如发现有感兴趣的游客在翻阅这些书籍资料时，他们就会走上前去，很有礼貌地给游客解说，这样使游客觉得很放松，没有压力。朋友建议我们讲真相时可以参照一下他们的做法。针对常人朋友讲的上述两个问题，我个人认为，一是海外旅游景点同修要注意讲真相时的表达方式，要有礼貌，要善于察言观色，自己多读几遍九评共产党，及时总结如何讲真相才能真正打动人心，唤醒人的善念，而不是一味紧追不舍，翻来覆去就那几句说辞，却讲不出所以然，让人反感。如果有中青年大法弟子能到旅游景点助大妈大婶同修讲真相，救度众生的效果会更好。二是我们旅游景点的同修可与各地天梯书店的同修联系下，能否在讲真相展位设一处专放大法书籍，让平时接触不到大法经书的大陆游客可以翻阅一下经书，当然书架上要有静书、静心、翻阅前请洗手等提示，有缘人也可以付费后请经书带走。个人认为这也是弘传大法讲真相的一种方式，而且大法书籍散发的力量超乎我们的想象。以上观点请海外同修斟酌参考，不当之处敬请依法衡量。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千万别错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2016年4月3号。近一年来，我们当地的同修在救度众生中又有了新的突破，打开了以往不敢公开发放的局面。而走过千万别错过，谁看谁好，这句话成了我们在面对面发真相时常说的话。记得开始和同修在农村大集上发真相时，我还有怕心，把真相资料和光盘都放在兜里，问路人如果要就拿出来一份，不要就算了。后来就悟到连自己都胆胆突突的，众生怕心就更大了。开始3天一个集发不了几本，后来越发怕心越少，索性就把九评共产党及各类期刊就抱在怀里，边走边说，走过千万别错过，谁看谁好。民众一看我们就在大集公开发放，他们也就不怕了，纷纷过来要资料，
一集多的时候能发几百本真相。记得腊月那几个集，因民众都赶集买年货，人特别多。一集发的九评共产党及各类期刊有上千本，我们地区基本都明白了真相，但也有被中共谎言蒙蔽不要的，也有举报的。但是在师尊的呵护下，有惊无险的都走过来了。一次在发放真相资料时，过来一个男青年，拿过资料一看是法轮功的，马上就把脸沉下来说，你们胆子可真大，敢公开在集上散发法轮功的东西，不怕我举报你。我和同修边给他讲真相边发正念，并请师尊加持，不许众生对大法犯罪，要他明白真相得到救度。我笑呵呵地对他说，看你那么善良，能做那个坏事吗？我们都是为你好，你拿回家看看，法轮功个个身体健康，别听中共谎言。他一看我俩笑呵呵，也笑了，没再说什么，拿一份资料就走了。像这类的遇到多次，最后都在师尊的呵护下有惊无险地走过来了。也有满大集找真相的众生，记得有一个集，有个中年男子接过九评共产党，高兴地说，可找到你们了，前天在朋友家看过几页，觉得写得挺好的，朋友说是集上有人发的，我就特意来找，没想到还真找到了。也有不珍惜的，看是法轮功随手就扔的，这时我们就找自己哪儿没做好，为什么这么好的真相随手就扔了呢？发现我们有沾沾自喜的心，看到这么多众生都主动接真相，起了欢喜心，马上发正念去掉它，把丢掉的真相捡回来再发给别人，在救度众生中也在提高着自己。我们还在大集上公开对民众讲，我们练法轮功，按真善忍做好人，是江泽民谎言污蔑法轮功，迫害法轮功，这些真相你们拿回家看看就明白了。有个老妈妈看到别人手里真相就问哪儿拿的，别人指向我们，就在那儿，老人急急忙忙过来拿，生怕晚了发霉了拿不到。看到众生那种渴望得救的心，感到我们身上的责任和使命更加重大。大法弟子说出的话都是有能量的，走过千万别错过，谁看谁好，成了我们近年来发真相资料救人时必说的口头禅。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